母耳记下。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我们把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起。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女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的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战，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张经文呢记载大卫一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污点啊，就是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啊八十八犯奸淫。那么呢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呢我们在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呢，那个时候虽然还有战争，但是大卫他自己已经没有再亲自参战了。然后从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呢，大卫的人生就开始下落，就开始走前，大卫的前半生可以以这个来区分。这件事件之前，大卫人生呢前半生虽然有很多的坎坷啊，但是整个是慢慢在上升，最后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特别是这一章经文最后一句话，神甚不喜悦大卫所行这事，神甚不喜悦。那么从这以后，我们会看见大卫慢慢的，他的就开始在，越来越下落。那么对于大卫行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跟八十八所行的这件事情呢，圣经已经给了有定论了，就是神甚不喜悦啊，这是污秽败坏，这是犯罪，这圣经已经有定论的。神已经有定论的，大卫在这个事件当中至少犯了十诫的三条诫命，贪恋别人的妻子，犯奸淫，然后最后呢也是谋杀，事实上，很多人就说大卫没有亲自的拿刀拿剑去杀乌利亚，但是呢，毫无疑问，大卫这应该是谋杀，就是我曾经亲耳听见，就是有所谓的传道人在会众面前就跟教会的会众就这样说，就说呢为什么八十八的名字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所谓神很喜悦的女人，那么神为什么喜悦八十八呢因为八十八就主动的去跟神所喜悦的人大卫结合就我就亲耳听见有传道人就这样讲，然后在座的教会的会众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年轻男学生啊，年轻女学生我就亲耳听见有传道人就这样讲，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向八十八学习，八十八呢你看他主动的跟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在一起跟他结合，结果他的名字呢就好像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好像所谓的名人堂一样这是彻彻底底的谬论因为圣经已经定了，就大卫所行的这事神是甚不喜悦的，所以这已经有定论，大卫这就是彻彻底底的犯罪。但是我们特别也要注意在整个事件当中八十八一直是被动的，就是我听到那个传道人那样讲，他其实是非常巧妙的不容易让人察觉的，让人误认为八十八还有一点点主动的意味，似乎让人误认为是八十八主动的去到王宫里面找大卫，其实不是的，完全没有这回事情，是大卫怎么样？大卫看见八十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的，是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事实上呢，我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听见传道人公开的讲，在会众面前讲，甚至鼓励人，甚至说直一点，就是鼓励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向八十八学习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看见合神心意的人，你们就勇敢的跟他在一起你们就如何如何。我是只一次听见一个人这样讲，这是彻彻底底的谬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受一个思想的影响，觉得似乎八十八有一点点主动成分在里面，其实圣经完全我们看不到八十八有主动的成分。那么有很多人诟病，那他为什么洗澡不检点一点什么什么的，这个其实并不能把这个归结为他主动成分，因为在一些很偏远就是哪怕 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农村啊，东北地区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东北地，他们的这个有些卫生间呐、啊，就是卫生间什么，它很多时候顶是没有顶的，啊，就是这，所以呢，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仔细的去看，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八十八主动到王宫里面去找大卫，其实完全没有，是大卫差人把八十八，圣经说是接来。啊，你想王差来的侍卫要接这一个独自在家的女子去到王宫，那她会不会去呢？那其实就是把她挟持去的，啊，所以八十八在整个事件当中完全是被动，但是呢，并不是说被动犯罪就不是犯罪，被动犯罪也是犯罪，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在整个事件当中还有人是被动犯罪，是谁呢？约押，对，约押也是被动的，他也是被动犯罪，那你说约押有没有一点点责任呢？他完全是王给他的命令，他有没有一点？他也有责任，被动犯罪也是犯罪啊。那么，但是我们再说到刚才，就是因为我是亲耳听到有人这样讲，就是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件事情，就是大卫所行的这件事完完全全就是罪啊，没有任何的可以去。去狡辩呢、啊，去解释的地方，因为圣经明确讲，大卫所行这事，神是甚不喜悦，甚不喜悦，啊，非常非常不喜悦，就是犯罪，啊，不能因为八十八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就说好像八十八因为这件事情，八十八就如何得神的荣耀，这完全是谬论，啊，完全是谬论，也不能因为八十八是所罗门的妈妈。就说好像这件事情如何如何，啊，如何如何合神心意啊，那更不能说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就可以随便看到他喜欢的女子就找来，啊，更不能这样讲，啊，其实，这种错谬的思想啊，今天虽然没有人好像光这样，但是很多人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啊，很多人说哇，那个是神所兴起的啊，那个是神所喜悦的啊，无数的人就啊向他崇拜啊，或者是怎样献身啊怎样，这其实是绝对不能从大卫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大卫这件事情是彻彻底底的犯罪。好，大卫与八十八的与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呢？啊，犯罪。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见哈，大卫他是越来越在这个罪里面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一步一步越陷越深，啊，结果导致最后就是要谋杀。啊，那么呢，大卫呢起初呢，他是希望掩盖，因为八十八怀孕了嘛，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就八十八所怀的孕是绝对不可能是从乌利亚来的，绝对不可能，因为第一乌利亚在战场，第二那个时候八十八刚刚月经结束，所以呢他怀的这个孕绝对不可能是乌利亚，那只能就是大卫了。那么大卫曾经两次试图曾经就把乌利亚找回来到约押那里，让乌利亚回来后就其实就让他回去赶紧跟妻子同房，那么以后就是八十八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呢，就可以说是乌利亚。那么结果乌利亚呢就不回去，他很非常非常忠心啊。那么在这里乌利亚跟大卫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哈。大卫呢，他其实圣经这章经文第一句话，列王出战的时候，那大卫在干什么呢？大卫在耶路撒冷，大卫没有出战啊。其实然后大卫圣经说什么，还有一个词叫却人在人在人住在耶路撒冷，就是非常反常的一件事情啊。列王出战了，列王都出战了，然后这是大战的，这很多王都出来，这是大战，结果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这是非常反常。而那个乌利亚却是怎样的？乌利亚说啊，那么以色列人的军队都在战场上，约柜都在外面，他说我是绝对不可能回家去过我的这个安舒日子的啊，我不可能。所以乌利亚在这里跟大卫成了鲜明的对比，结果大卫把乌利亚找回来呢， 款待他，事实上想让他当天晚上就赶紧回家哈、啊，跟妻子同房。结果乌利亚不回去，那么第二天大卫看到，哎，你怎么不回去呢？又特别让乌利亚就是，款待他，就是让他喝酒喝醉，然后有好吃好喝，然后呢，仍然是希望，因为人喝醉了以后，理性上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啊，然后仍然是希望他能够回家，结果乌利亚还是不回家。所以呢，从大卫这个举动我们来看呢，其实大卫对八十八有没有所谓的感情呢？没有。大卫对八十八所怀的他的骨肉，他有没有丝毫的感情留恋呢？也没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冷酷啊，非常非常无情，然后也是非常非常诡诈，大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后来虽然把八十八娶来，但这个孩子最后神也娶去了啊，因为大卫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这个孩子，甚至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这个妻子啊，只不过后来乌利亚不上当，那他就没办法啊。所以从这开始呢，慢慢这个悲剧啊就在大卫的家庭当中就出现了。有时候其实上帝把那个孩子啊娶去啊，其实也是神的慈悲怜悯，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开始他的父亲就不想要他，就是这样啊。好，那么大卫呢写了一封信，就是让约押事实上就把乌利亚害死，然后这个信让谁带过去呢？还是让乌利亚带过去。所以这个乌利亚真的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啊，但是呢乌利亚在这个在地上的一生确实只是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一点伸冤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到死都不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死，然后那个让他送命的那封信都是他亲手带过去。乌利亚在这个地上真的是找不到公平啊，但是我们相信在神那里是有公义公平的，神那里。所以呢这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常态，就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很多正直的人，公义的人，他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公平，可能一直到他离开世界都得不到公平。这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确实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世界的现实，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好像就宽容容忍这种现实，但是呢我们只是相信在神那里有真正的公义公平。那么在乌利亚身上就是这样啊，如此就是忠心正直的一个人，但是呢却被大卫陷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大卫呢就娶这个八十八啊寡妇。那么八十八因为丈夫被杀也是痛哭，那么痛哭的日子结束呢，大卫就把他娶进来。然后呢圣经也说八十八后来也为大卫生孩子啊，但是最后还是就说神，大卫行的是神是甚不喜悦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这件事情呢是大卫一生的污点。虽然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在接下来一章我们会看见呢，拿单先知拿单就指出大卫的罪，然后呢大卫也确实是真诚的认罪悔改真诚的认罪悔改，那么神也赦免大卫的罪，确实如此。但是神对大卫依然降下很重的刑罚啊，非常重的刑罚。那么但是呢神赦免大卫的罪并不表示神不刑罚大卫，神在大卫在他接下来地上的日子仍然是重重的刑罚他，所以刀剑呢从此就不离开大卫的家了。那么就大卫家庭当中就发生了许多的家庭悲剧了啊，他的女儿塔玛，大卫的女儿塔玛就被他的兄长暗嫩啊，奸污，那么暗嫩呢，结果又被他的弟弟亚撒龙又杀了，结果亚撒龙又起来又造反啊，又反抗大卫，结果大卫在暗中偷偷摸摸的就抢夺别人的妻子，就是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子。那么这些事情是圣经记载下来我们知道，但是在当时大卫这都是暗中的举动啊。但是最后他那个反叛的儿子亚撒龙啊，结果跟大卫的嫔妃就公开的 就行淫，这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大卫他后面人生的悲剧、人生的痛苦啊，他内心所受到的那种啊痛苦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当时我听到的那个所谓的传道人他在讲啊，就是88让那些年轻女生啊向88学习啊，就是看到合神心意的人就如何就如何跟他在一起，这样的话好像合神心。当这个所谓的传道这样讲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大卫后来的人生是多么多么的悲惨？无法想象哪个人家庭中发生那样的悲剧，像大卫那样的悲剧，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啊！但是后来就是那位所谓的传道人呢，因为他其实他这个人也有很多的问题，后来啊，他的这个家庭的婚姻其实一直是有问题啊，这其实就是圣经说的，他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出来。啊，那么他只看到好像大卫行这件事情，就是跟八十八行这件事情，好像是掩盖过去，好像啊八十八最后还进了耶稣的家谱，好像如何如何，但他忽略掉大卫后来人生的悲剧是多么多么的悲惨，他好像就忽略了，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神是公义公平的，大卫行这样的事情。啊，结果他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啊，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那么，对于大卫的犯罪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啊，他忘记自己的本分。啊，列王出战，所有的王都在带兵打仗，正在这个一个群雄啊征战的时候，结果呢，他却忘记自己本分，仍住在耶路撒冷，圣经说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比较反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卫在这之前是非常勇猛的战士，然后他也很清楚神对他的命令是什么呢？神不让他造圣殿，就是因为神对他对话大卫就是要做战士的，他就是要去打仗的，领兵打仗。结果呢，他就当了王以后，他就忘记自己的本分了。那这个时候他至少已经休息了一年，至少已经休息了一年啊。那么所以当他忘记自己的本分，不守自己的本分，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去啊亲自征战，这个时候呢想于这种安逸的时候，就正好就是啊试探来临。那么我们也会看见第二节呢，就说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才起来。这个时候他起床非常非常的晚，啊，那个时候已经可能都是到，下午了，甚至黄昏了，他才起来。所以他是一个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非常非常懒散的一个人了啊，非常懒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王宫的平顶上悠闲，啊，因为他的这个王宫比较高嘛，就远远高过其他平民的房子。那么所以当人无事可做啊，就是闲，非常闲加上非常懒的时候啊，就是容易被试探啊，容易被试探。所以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上帝给男人的命令是什么呢？男人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呢，一方面这是对堕落的人的一个刑罚，这个必须要承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是也对堕落的人的一个保障啊。如果人又堕落了，心里充满了罪，他又无事可做，那他就要怎样？他就要犯罪了啊，他就要犯罪。所以呢，上帝让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亲手做工才能糊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意义，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保障，让我们每天就是累得半死，就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犯罪，就是这样的啊。你专心在你的工作上，汗流满面上，你没有那么多心思犯罪。所以以前堕落犯罪之前，这个田里的出产啊，树上结果子，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非常的茂盛，非常的丰富，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劳动，就是叫什么，垂手可得。是不是垂手可得？需要付出任何的劳动，不用流一滴汗啊，你就衣食无忧。那是在堕落犯罪之前就是这样，但是一旦堕落犯罪之后，上帝说人不可以这样了，人不可以这样啊，人必须要汗流满面。因为我们看大卫就是这样，当他一切都安舒，一切都 无所事事懒散，一直睡到太阳要下山了他才起来，那他就容易犯罪。其实今天呢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今天这个物质文明高度的发达，很多东西都是垂手可得啊，垂手可得，就是如今就是相对来说这种食物的价格啊，这种都是非常很简单，你不用付出太多辛苦的劳动。然后尤其是今天各种诱惑试探呢，各种网络啊、手机啊，各种就送到你的眼前来啊，你不需要像大卫还跑到楼顶上往人家家里偷窥，你都不需要啊，你拿个手机就可以了。所以今天一样要警醒啊，就是没事做就找事做，汗流满面，当然不是去干那些坏事啊或者闲的，但是还是要哪怕你去参加志愿劳动啊或者怎样的啊，不要懒散啊，这个是魔鬼的留下一个破口。那么大卫呢面对试探呢，他没有避开啊，他是看见了。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其实我经常会看见，就是有人就会啊就说这个88岁如何如何不检点的女人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呢，在整个事件当中更要让我们警醒的是大卫，更要让我们警醒的是大卫。首先大卫看见呢，他也完全没有啊，就是想过回避啊什么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故意犯罪。接下来他先是看见了以后呢，接下来干什么？他就差人打听啊，先看见就打听，第三步呢，找人把他接来。啊，所以呢，这一切全是大卫的主动，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绝大多数人，啊，可能看见就不敢再看第二眼了。就是耶稣基督说啊，就是你眼睛，啊，你如果看，哪怕就是犯罪了。但是呢，大卫不仅看，他还要打听，啊，打听了他还要把人接来，所以呢，他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犯罪，一步一步程度加深，啊，那么接下来当然。就88就怀孕了以后呢，她为了掩盖这样的一个丑行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她其实对这个女人也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感情，就是说，然后呢，对，甚至对这个孩子，她也那个，然后她就是想把乌利亚找过来，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当然，我们也看到，因为乌利亚是非常非常。忠诚的一个人，结果大卫是完全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忠诚的一个战士，拿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不回家。那大卫就一条就更一条毒计啊，就干脆就要杀死乌利亚。然后呢，大卫这个计谋呢就得逞，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没有人知道啊，这些丑行呢都完全没有人知道啊，大卫。最后呢，也就看上去就是好像还很体面的把88娶进门。如果没有人知道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甚至会歌颂大卫，是不是？因为88那个时候是个痛苦的寡妇啊，刚刚失去了丈夫啊，然后她的丈夫如此英勇啊，死在战场上面为国捐躯了啊，这家里留下一个痛苦的寡妇。那么哇，那个高高在上以色列的君王居然眷顾这个寡妇，把她娶进家，他甚至还可以因此好像还得到以色列百姓的如何如何，觉得这个君王如何体恤啊，如何如何。但是看上去好像这一切的背后呢，后面的包含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丑陋和黑暗的啊，所以这是圣经是非常真实，把这一切都写明出来哈。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是非常容易被愚弄的，人是非常容易被愚弄。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的经文的话，那没有人知道，整个看上去好像，你可以把它甚至可以描绘成非常美好的一个君王与平民妇女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都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但是背后是非常非常黑暗，也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啊，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就是赤裸裸的欲望啊，赤裸裸的诡计，然后呢就是仗着自己的权势啊。好，这就是我们对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是相互相关的，其实讨论的大家也可以都可以来分享。第一个呢，根据大卫越陷越深的犯罪经历，讨论脱离罪的最佳时刻是什么时刻。我们刚才看到大卫他犯罪，他先是看见，然后又打听，打听把人找来，人找来，然后最后又想尽各种办法，两次尝试啊，想掩盖他的这个丑行啊，罪行，结果都失败，最后又最狠毒的一条毒计出来啊，最后最狠毒的一条毒计就成功，就把乌利亚就害死。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那么他是越陷越深的。那么讨论摆脱这个罪的链条最理想的时候是什么？第一个。第二个呢，神有没有施展作为拦阻大卫进一步犯罪？我们看见大卫犯罪是一步一步那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有没有拦一下子呢？如果没有，那神为什么不拦一下让大卫一步一步这样越来越可怕的犯罪下去？那么如果有，哪些事情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还是拦了的神还是拦。这个反正大家就是自由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固定答案，就是我们可以自由讨论，自由去思考思想没有什么哪个对哪个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88和约押可视为在大卫的要求下被动犯罪我并不说他没有犯罪但是这两个确实是被动88也是被动。大家不要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好像多么多败坏不检点的女人他是被动。那么当然他也有不检点，他也是犯罪但是整个故事当中真的让我们警醒的应该是大卫。那么约押那是王给他写的信你怎么办就是这样那么列举圣经中在被胁迫被动的情形中却没有犯罪的人物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就这两位可以说他们是被动了在犯罪了，但圣经中有没有在同样被胁迫被动的情况下却没有犯罪？有没有这样人物事例大家可以列举一下给我们今天的我们怎样的提醒？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到这种被迫的状态，你怎么办这是第三。第四呢，分享本章最后一句经文，让自己看到哪些发人深省的神给人的警示就最后一句大家可以看一下。哀悼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最后一句。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根据大卫犯罪的经历，讨论大卫为何越陷越深，脱离罪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最开始谈到说，脱离罪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犯罪以前，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陷在试探里。后来我们就看见说，其实脱离罪最佳的时机应该是说，不要去看那个妇人，而是你应该去打仗。就是大卫作为君王，在列王出战的时候，他应该担负起君王的责任，应该去打仗。那么当他不务正业的时候，就容易导致犯罪。还有积极的方法，就是说如果大卫当时哪怕没有去征战，而他是追求圣洁，那么他为了追求圣洁就有事可做，那么他也不至于会陷在罪里。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一个时间点脱离罪的最佳时机，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如果大卫去打仗，去尽自己作为君王的本分，那么他就不容易陷入罪中。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大卫哪怕没有去打仗，如果他不睡懒觉， 而是殷勤做工，或者去为前方的征战祷告，或者去写诗篇亲近神，他都不至于陷入这罪中。第三个时间点就是，如果他没有去做这些，他也可以不要去房顶上溜达。那么第四个时间点就是，他已经陷入试探了，那么他就要赶紧在试探中逃离这个罪，避免自己越陷越深。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虽然打过那么多仗，并且都征战得胜了，仍然陷入这样的罪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应当天天彼此相劝，特别在安逸和顺利中，我们要彼此相劝，要格外的警醒。我们也听到，我们也分享到说，当大卫打听到那妇人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的时候，他就应当珍惜这他的战士，就是赫人乌利亚是为他拼命征战的战士，他就应当珍惜了。有一句老话说，我不能阻止飞鸟从我的头上飞过，但我可以阻止鸟在我头上做窝。当大卫去打听的时候，就是让鸟在自己的头上做窝了。我们看见说，大卫越陷越深，在他打听是赫人乌利亚的时候，他本当停止，但是他却没有，他选择下手，是表明他发现这个对象是他可以就是去牺牲掉的，他可以去下手的。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一件事。那么大卫有没有机会脱离罪呢？他事实上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脱离罪或者离弃罪的。当乌利亚被他召回，乌利亚说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提到约柜。乌利亚提到约柜都没有引起大卫对此的重视、反省和悔改。那么当乌利亚提到约柜的时候，大卫本当警醒，想到自己是神的选民，自己也在恩约之中，那么一个赫人外邦人，他都是来投靠神，进入神的圣约之中，都看重神的约柜，他就更当警醒悔改，甚至于向乌利亚认罪。所以他当时本来可以脱离后面杀人的罪。那么这一点对我们的提醒也是非常现实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跌倒了，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应当立刻的悔改。神总是愿意给我们机会悔改。那么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曾听传道人说过，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提到，神的仆人是绝不能掩盖自己的罪的，神必追讨，特别是服侍神的人，神也必刑罚，绝不姑息。我们看见说圣经不是历史，虽然圣经包含了历史，但是人的历史都是由人来写的。如果是人来写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就会抹掉大卫的这样的可耻的卑鄙的这样的一段记录。但是圣经不是人所记录的历史，而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因此把人最不堪的这一面哪怕是最好的一个王，他的最不堪的一面显明在历史历代的读者面前。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提醒我们来警戒。第二题，在大卫犯罪的全过程中，神有没有施展作为拦阻大卫进一步犯罪呢？如果没有，为什么神不拦阻大卫进一步犯罪？如果有，哪些现象是神拦阻大卫进一步犯罪的体现？我们分享到说，有许多次神都在拦阻大卫犯罪。我们特别分享到说，当大卫打听到是乌利亚的妻子的时候，他就应当停手了。那么当乌利亚回来提到约柜和前方的战士战争的时候，也就在提醒神，就在借着乌利亚提醒大卫自己属神的身份以及自己当尽的本分。那么大卫的计谋让人看见作为人的邪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事实上大卫知道自己是犯罪，是错的，所以他才会去尽力的掩盖这一切。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在他升天之前，他为我们差遣圣灵保惠师，让我们在主里面有圣灵的引领和光照。我们如果警醒，就可以在圣灵的光中免犯大罪。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留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第三题，拔示巴和约押可视为在大卫王的要求下被动犯罪，列举圣经中在被胁迫和被动的情形中却没有犯罪的人物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约瑟不随从祖母的诱惑，我们分享到主耶稣三次受魔鬼的试探而得胜，分享到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不吃王的膳，也不拜金像，并且但以理照常祷告。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我们要在试探中，在胁迫中，在被动中靠主得胜，我们就要有愿意为此付上代价、为主受苦的心智。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为主受苦，我们就容易在胁迫中、在被动的情形当中软弱，以致陷入罪中。被动往往是出于惧怕，不愿受苦，我们就会被动，并且进而受胁迫。我们分享到说，约瑟也好，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好，他们被掳被卖，都是身处卑微的地位，不顺利的处境，但是他们都十分的警醒，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当我们得胜，当我们顺利并且富足有余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警醒，来紧紧的抓住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灵魂有多看重，我们就有多么不敢违背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看重自己永恒的灵魂，我们就任意妄为。所以我们要面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求神来怜悯我们，来能够抓住神。我们分享到约瑟和但以理都敬畏神，敬畏神非常的重要。敬畏神从另外一个中文词就是怕神。无论是约瑟还是但以理，他都只认这位独一的神。那么在我们分享到一个见证，就是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弟兄为主坐监，那么他在监狱里面已经都快要出狱释放了。后来在那段时间里面，神特别恩待他，让监狱里面让他去管仓库发放种子。结果有一年，田里面有一块田，糯米和梗米竟然是混在一起了，在当时是被看作是反革命破坏事件。但是这位弟兄从来没有发错过种子。那么后来队长就告诉这位弟兄，因为队长对另外一个劳改犯非常的不满，所以就让弟兄把这个错都推到那位劳改犯身上，就说这个是那个劳改犯把这个种子混在了一起。后来这位弟兄想了很久，就是他确定自己没有发错种子，但是如果要因此而加刑，他愿意加刑，因为他没有看见那个劳改犯把种子混了，搞这样的破坏，他就不会这样去做假见证。如果要加刑就加刑吧。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有人检举，原来是另外一个人心存不满而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但这件事当时对那位弟兄是一个他在征战在试探当中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无论是圣经人物还是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我们要在胁迫和被动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还是要靠对神的敬畏之心。主耶稣三次受试探，在地上活出了一个完全敬畏神的生活。我们看见彼得他在犹太人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面前随火装甲，好像是面对了屈从了一个同侪的压力。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反面，就是他没有完全的敬畏神。所以第四题，分享自己从本章最后一节经文看到哪些发人深省的含义。我们分享到最后一节经文，就是说神甚不喜悦，所以我们要怕神，要敬畏神，因为神不喜悦。我们如果做神不喜悦的事，就会怕人，就会受胁迫。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神不喜悦，我们就不会惧怕人。所以从敬畏神的路上，如果我们稍微的偏离一点，我们的自己老我就出来了，就会开始顾念人的感受，人是否对我有好感，人是怎样看我的，我是否会因此而付上什么样的代价，那么我们就会容易陷入罪中。所以从最后一节经文，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单单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还分享到启示录最后一章，说到在火湖里，那么有一种人就是胆怯的，胆怯的人是因为他不以神为他安全的保障，他的安全感没有建立，没有以神为他的安全的依靠。 所以他就胆怯了。那么这样的后果就是神不再做他的安全保障，那么他就在地狱火湖里。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非常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